如果之前你不在，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过去一个半月我分享过的。去年十二月，我领受了一个预言，说我们将进入新的时代。一月份标志着中场休息，这个中场休息不只是休息的时间。我个人很喜欢看 NFL 和 NBA， 他们评价教练和球员常常根据中场的时候他们如何调整战术。很多时候中场落后的球队会通过回看比赛录像做出调整，最终反败为胜。我还用了 NFL 的例子来解释。两周以后，四九人队在参加一场比赛，会决定他们是否能进入超级碗的冠军赛。他们在中场的时候7-24落后，我很生气，就关了电视。你知道，当你的球队在输球的时候，你就会说只是场游戏；当他们赢了的时候，你就说啊，这个是历史。我的球队大比分落后，我当时就在带导，很失望，关了电视。我正在准备周日晚上的讲道，然后我准备去讲道的之前，我忍不住查了比分，我想知道他们输得多惨。我发现比赛居然打平了，而且已经到了第三节目，我就给 Leslie 打了电话，说我要迟到几分钟，我要为球队祷告。结果他们居然逆转赢了比赛，我当时就在想，太好了，我在教会分享过这个例子，然后两周之后，我的球队就在中场调整后反败为胜，这绝对是一个先知性的宣告。然后到了超级碗，四九人队中场领先，我说啊，不会吧，但最终他们还是输了，所以这次祷告没有得到回应。我们今天如何调整自己，我过去四周都在研究尼希米记，尼希米的意思是安慰者，他被王派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首先，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这是在以斯拉记提到的。然后王派尼希米去重建城墙，这也是对着我们生命非常美好的一个比喻。我们先接受耶稣成为圣灵的殿，然后就像在废墟中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圣殿。但我们还没有修好城墙和城门。城墙代表我们的保护。以赛亚60章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你的门为赞美。这个往往是我们内心圣殿建立起来之后，我们道德的墙、财务的墙、人际关系的墙还是在破破烂烂的。接下来，圣灵这位安慰者就会带着王的旨意，开始帮助我们修复这些破败的城墙。这个非常美好的故事是关于我们的生命，讲述了主如何重建我们生命的墙，圣灵如何被王差来重建我们生命的墙。非常美好的画面。第一章，尼希米开始祷告代求。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接下来第二章，我们花了几周的时间再看尼希米绕城墙巡视，大概花了18-19个小时。他巡视城墙，记录下来城墙和城门破损的地方。他从这段墙走到那段墙，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记录所有需要修复的地方。我们认为他到领袖面前，城中的长老那里，他说，你们看到这个糟糕的状态了吗？我想强调，如果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失去了盼望，其实缺乏的是信心而不是幻想。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回顾自己的生命，不是带着遗憾，而是带着圣灵的引导，审视那些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就好像和圣灵一起回看录像，不是带着羞耻或自责，而是和圣灵一起发现哪些地方我们多年来忽略了，哪些领域我们一直都没有得胜。圣灵在提醒我们，这是新的一天了，是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要策略性的去修复生命中破碎的地方，建立生命的门。尼希米记第二章就是在检查这些城墙城门。今天我想分享如何在生命中培养坚韧和勇气。神呼召我们做什么？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太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搜叫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以及作为教会牧师，我经常听到一个现象，就是当你们开始按照王的命令重建你生命的城墙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仇敌的阻力。我听到很多人说，我也有同感，在我不认识基督之前，生活似乎更平安，是因为那时你正在污水中顺流而下，毫无抵抗地走向地狱。但你一旦站出来，就会有阻力出现。这不意味着，哎呀，魔鬼在追击我，不是，而是你在追击他。你是在重建那些本来就属于你，但你从来没有真正占领过的领域。忽然间，你就发现你自己像在面对参巴拉、多比亚和基善那样的敌人。他们开始贬低你、指控你、取笑你、质疑你真正成功的可能性。我想提醒大家，敌人日夜不停地指控你，只要你跟他站在同一战线，他的声音就听不见了。但你一旦开始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他的声音就越变越大。我想说，你车挡风玻璃上没虫子，是因为你的车一直在车库里。尼希米记四章十二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我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想停一下，我相信接下来的时代主要恩膏家庭带领这一代回转。我相信孩子是勇士手中的剑。我看到一代人正在崛起，不仅是老年人、中年人或青年人，而是整一代人共同站起来，对这个错乱的时代说，到此为止，我在就不允许。主正在城墙薄弱的环节安置家庭，保护那些正在重建生命城门和城墙的人。听着，如果你正在重建你的生命，也许有色情上瘾的问题，或者财务的问题，也许你和我们许多人一样经历各种挑战。当神在恢复你的时候，他会带给你一些家庭，在你重建生命的时候守护在城墙上。记着，你受造不是孤单面对一切的。如果你有色情的问题，有上瘾，你长期有挑战，觉得这是新的开始。 Chris 说我会赢，我告诉你，你会赢，但是不是你独自一个人。你会赢，你需要承认你的罪，需要参加团契，需要告诉你的弟兄姐妹呢，能不能在我重建生命的时候帮我守卫这段城墙。所以主正在跟我家庭，这是马拉基书四章所说的，父亲正在回转，父母和孩子们正在和解，这是家庭的事物。他接着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害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我想分享一个历史小故事。 something I'm trying to say. 我是想跟你说一个重点的，和那些小孩子们讲道更简单，那些妈妈已经习惯了他们絮絮叨叨不知道在说什么。耶路撒冷城墙倒塌了114年，他们用了72年想重新修建，他们72年没有建成的，尼希米用52天就建成了。我认为这是整本圣经中最伟大的建筑神迹，他们用了52天就重建了城墙。但他们如何做到的？他们一搬砌砖，一边建门，听起来很实际。但尼希米从砌砖建门的实际操作转变成了是为你家庭而战。他说，要为你的弟兄、儿女、妻子和家产而战。尼希米是如何重建城墙吗？他把这与家庭关联起来。他说，你听着，你不是重建城墙，你在修复你的尊严，你在堵上生命的破口，你在保护你的孩子不被敌人侵犯，你在保护你的孩子，你在照顾你的妻子，你在关心你的丈夫。他说，这不仅仅是建墙，这是在建立拥有尊严的新一代。我相信主正在兴建有尊严的新一代。看到6章1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了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有没有人去过这个 Ono 平原？我给你们一个小建议，当仇敌邀请你去 Ono 就是 O 不平原的时候，千万别去。你要记下来，不要去 O 不，因为我想每个人都在点头说，哦，去过那个欧布，哦，你来欧布平原跟我谈判吧。我很喜欢尼希米的回答，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在生命中建立坚韧，第一步就是知道你所做的对神很重要。我再说一遍，让我们的生命中变得很坚韧的第一步就是我知道我正在做的事非常重要，我没有空下去跟你们谈，因为我正在为神做大功，我没有时间去什么 Oh no 这些平原，因为我在这里，我知道我正在为神做伟大的事。我不能为那些抱怨我挡风玻璃上有虫子的人干扰，因为他们只待在车库里什么都不做，还批评那些真正有作为的人。说得真好。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惧怕，意思是他的手。意思是他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必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迪亚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那里，那时他必不出门。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圣殿里面会面，将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在夜里来杀你。我想说，仇敌想让我们把教会的门关上，留在教会里，不去接触社会。说你别出去，因为你知道教会和政府是分开的。我不知道，如果天国在我里面，我走到哪里，教会就在造哪里，那政府和教会怎么分开呢？我想说，是有一种宗教的灵，带着宗教的这种含义，说你知道吗？就在这些墙里面行动，不要出去，锁好门，你就会有平安。你之所以感到平安，是因为你活在幻想里。我蒙召让万国做门徒，不仅仅是聚在一起。我爱你们，但还有更多的人。好吗？还有更多人。但尼希米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 敌人在说，你该待在教会里，他们晚上会来杀你。尼西米反问，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这就是坚韧的第二部分，要认清你自己。勇气另外一部分，尼西米记中是这样，第一，首先是我知道我在为神做事，首先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要问自己，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因为你逃跑，我不再不去那些欧布平原，我不听你的安排，我不会躲在圣殿里，我不会躲在宗教的背后，我不会只说教不去实践，我也不会只是厌恶那些不道德的不采取行动，我不会活在城堡里与那些真正需要神的爱、公义和大能的人隔绝，我不会这样做。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逃跑呢？接着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接下来十二节说，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现在有很多的假预言，社交媒体上的先知到处都是，他们胡说八道，没有责任心，不参与教会生活，他们不去教会就恨恶教会。我最好别再说了，不然这段话就会在社交媒体上被剪成一个片段，他们就会说这是他全部讲道，三个字就可以概括了。然后说，会买他的缘故是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你知道吗？我们通常以为犯罪是做了不道德的事，但你知道吗？当神呼召你去做某事，但你因为害怕没有去，这也是犯罪吗？尼西米说，你想让我停下手中的工而去犯罪。我通常认为犯罪是做了错事啊，但尼西米说，你想让我停下神要我做的事而犯罪。你知道吗？当我们的行动出于惧怕，我们是在犯罪。当我们因为惧怕而生命中有妥协的时候，我们在犯罪吗？听着，我不想让大家自责，我只想让大家愤怒，我想激发你们的愤怒。我甚至删除了一整段，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掀翻桌子的那种愤怒，正义的愤怒，说我不会停，我不会。然后这里说，我的神呢、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纳雅底和奇都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多么惊人的神迹啊！城墙建成了，我相信主正在修建道德的城墙。我们社会上的道德在堕落，但这是新的季节。道德在过去60年中一直在下滑，我相信神正在举起一个很大大的停止标志，一面写的是停，另一面写的是坚韧。我昨晚准备的时候想到了但以理书的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王设立了一个金像，命令他的民说，当你听到敬拜的声音的时候，要向这个金像下拜。你可以想象，可能是上百万人聚集在很大很大的空地上，让我想起Reinhard Bonnke 布道会的场景，放眼望去人山人海。当他们听到敬拜的声音，大家都下拜，但只有三个人站着。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怎么商量的，是说，哎，如果你站着，我也站着。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决定不下拜。如果是我，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我想可能会是，我可以稍微蹲一下，做一点姿态嘛，就稍微符合一下这种政治正确吧。我听说这王对不顺服的人格杀勿论，结果他们被发现了。 王说，王听说他们没下拜，就把这三个少年叫来说，也许你没听清楚这个命令吧，也许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也许你们没有看到我发的邮件。是这样的，你们看到那个金像了吗？当我们奏乐的时候，你们要下拜，明白吗？有一个少年说，你根本不需要再说什么，我们不会这样做的。王说，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你们扔进火炉里，你们就会被烧死。他们说，啊，死就死吧，但我告诉你，我们相信，对吧，兄弟们，我们三个人一起决定的，对不对？我们都同意，我们相信。告诉他，沙德拉，是我们相信米莎，是他说的对，我们都同意，我们相信神会救我们，但即使他不救，我们也不会向你的金像下拜。王非常生气，命令士兵把炉子加热十倍，他们把炉子烧得更热，带着这些少年走向火炉。当他们打开火炉门的时候，火烈太猛，把他们投进火炉的那些士兵都烧死了。他们把三个少年人扔进了火炉。尼布贾尼撒看到了这一切，就问手下，我们扔了几个人进去？他们说，亚沙德拉、美沙、亚伯尼哥三个。他说，但里面有四个人呢。里面有四个，其中一个看起来像神的儿子。我想说，我的观点是，有的时候压力会逼迫敌人，但在火中有第四个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想，主啊，如果你派来第四个人，我愿意进火炉。神说，你先进火炉，我就派第四个人给你。我心想，你们三个在上面讨论过这事儿了吗？我告诉你们，主在呼召我们在压力中、苦难的火焰中学习。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在火炉中，第四个人有第四个人与同在。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在压力中，主正派来第四个人。我不知道你们正经历什么，我深切地感觉到我们正在向前推进，在向前进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压力阻力。当你轻轻地划船在污水中顺流而下，你就会发现，我就想说，这种鸟儿在唱歌，蝴蝶在飞舞，忽然之间你决定站出来了，立刻面临所有的这些迫害和混乱，然后你就想，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其实你方向是对的，不要想从火跳出来，你要留在火里面，因为火里面有第四个人。我相信主正在派第四个人到火里面。神不仅仅是隧道尽头的光，他是隧道中的光。这句话我很喜欢，主的话语是坚韧的，我们必须引导这一代摆脱受害者的心态和权力膨胀症。再说一遍，主的话是坚韧的，我们必须引导这一代走出受害者心态和权力膨胀。听着，我们社会中确实存在真正的受害者，我们要保护他们，要爱护他们。我们看到教会和社会中正在发生的，有真正的受害者。当你有一个受害者文化和受害者心态的时候，真正的受害者得不到相应的关注，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就像政府应该为我做什么，有些人应该为我做什么。我不喜欢教会，因为他没有为我做任何事，好像所有人都应该来照顾我。我想说，没有人会来，除非你自己进入火里面，第四个人会在那里相遇。你这样抱怨是没用的。 我喜欢这个罗斯福的一句话，真正重要的人不会指手画脚的批评，不会八卦大人物的跌倒或者挑剔事情做的是不是够好。真正荣耀是属于那些真正站在竞技场上的人，他们脸上沾满灰尘、汗水和血迹，勇敢奋战，不断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失败。他们理解伟大的激情、伟大的这种奉献，他们为了崇高的事业奋不顾身。他们知道顺利的话取得胜利，但即使失败了也至少大胆尝试了，不像那些冷漠胆怯的灵魂无从知道胜利和失败。
So that his place will never be with those timid souls who never know neither victory nor defeat.
我深深地感觉到神在呼召我们进入竞技场。你们准备好了吗？神在呼召我们进入竞技场，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要加入战斗。我觉得很平安呢。你感觉平安是因为你没做什么？我不是说你们，我说别人，你们知道的别人。我想起了以斯帖的故事，我又在讲故事了。我想起了以斯帖和莫迪改的故事。莫迪改是犹太人，他是以斯帖的表亲。莫迪改拒绝向哈曼下拜，哈曼是一个自大自恋的人文主义者，每个人都要向他下拜。莫迪改说我不向他下拜。莫迪改说我只向神下拜，不向人下拜。哈曼非常生气，建造了一个 绞刑架，准备绞死莫迪改。他说服了王，颁布了屠杀所有犹太人的命令。王甚至不知道他的王后是犹太人，所以他用了他的玉印签发了命令，不可撤销。莫迪改知道以后就到宫墙之外，他不能进去，他就在那里撕裂衣服，披麻蒙灰，大声痛哭。以斯帖从窗户看到他叔叔莫迪改如此的失态，他就送去新衣服说，你冷静点，你这样再给我们家丢脸，冷静一点，冷静，换上衣服，你这样不太体面。莫迪改给他捎回信息，他对以斯帖说，你莫想在宫里强过一些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死就死吧。
And thus I will go to the king, which is not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if I die, I die. You know,
你知道，以斯帖在宫中与王过着安逸的生活。他和他代理的人民非常的疏远，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王下达了针对犹太人的命令。他叔叔莫迪改要告诉他，他同床共枕的王下达了针对犹太人的命令。他与他本应该带领的人民很疏远。你要知道，他不只是公主，他是王后。莫迪改对他说，以斯帖，别以为你在宫中享受就能躲过一劫，躲过和你的人民一起灭亡。至高神会派别人来拯救犹太人，但你会灭亡。他就对莫迪改说，好，我知道了，我要去见王，如果我死就死吧。我觉得我们要走出 宗教的高塔，真正到我们应该领导的人群中去。感受他们的痛苦，理解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说我给你寄本书，这是我的书，讲如何在低潮的时候振作。我们正在与文化越来越隔绝，而仇敌就在说，你待在教会里，别参与那些，听着，如果你参与了，别人会对你说三道四，你看看 Chris 的社交媒体页面，你就明白了，你随便说点什么，就有人恨你，会有人喜欢你。听着，你不能根据别人的反应来决定你的立场。我想说的是，下半场我们要参与其中，我不是说参与政治，我是说参与到文化中。我是说用正义的教来揉这个面团，要站出来，不要摆沉默。我的朋友可能会不喜欢我，听着，他如果真了解你，可能早就不喜欢你了。我宁愿做自己招人恨，也不愿意为了讨人喜欢失去自我。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时代对抗这些恶，谁会站出来呢？谁会来阻止哈曼的勇气？哈曼想摧毁那些拒绝向恶霸屈服的莫迪改们。这些恶霸想要摧毁无辜的一代人。我有一个朋友 Darren， 他是在洛杉矶的花园教会牧师。他先知性的与主相遇，两天前发信息给我，他写，今天早上我领受了一个预言，这种重担和紧迫感让我很震撼，我需要宣告释放它。他想宣告的预言是 Z 世代将成为热情的世代， Z 世代要成为充满热情的世代。我相信这是先知性的宣告， Z 世代会成为大发热心的世代。我想告诉大家，教会中正发生一种不健康的文化，我们想看到那些浪子回家，这些浪子在那些妓院鬼混在农场喂猪，但天父希望他们回家，每天都在梦想，在期待，渴望孩子回来，但他绝对不会通过在这里建一个妓院来吸引孩子回来，他在等待孩子内心悔改，渴望回到父亲身边。我想说，我们试图变得和他们一样来建立关系，但他们其实在寻找不一样的东西。我想说，有一代人正在崛起，他们在寻找愿意坚持真理的人，不是说我不确定自己的性别，明天可能会改的人，他们在寻求坚实的有力量的人。我想说 Z 世代的年轻人会像是勇士手中的剑。我想说，我们正处于黎明的曙光中，年轻人将像晨光的鹿一般，你们的孩子要会成为勇士手中的剑。这是家庭的事物，家庭的战斗，你的孩子也在战斗中，他们不是受害者，他们是勇士。我们正在培养的是一代不屈不挠的孩子，就像我对那些女士们分享的，你们正在培养新一代的勇士，你们在培养大卫、参孙、撒母耳、摩西，你们家中成长的孩子，他们正在磨练他们的剑，你正在教导他们如何作战，你要告诉他们，你们不会被坏风气影响。我要告诉你们，这一代的敌人会因为我们的孩子进入公立学校而恐惧战惊。记住你的身份，你不是一个脱离现实、宗教狂热、过时的怪人。我造了一个词 dinosauric， 自动拼写要纠正我。我说不，就是这样写的 dinosauric。你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与现实脱节、过时的怪胎，你是爱神的义人。 带着热情爱人，渴望看到他们充满活力，摆脱魔鬼的压迫，从自杀念头中得自由，活在清洁的心、纯粹的喜乐中。你们是先知性的一代，渴望看到那些与主失联的人得到和解，发现自己的神圣呼召，行在命定中，找到出人意料的平安。是时候站起来了。怎么样培养坚韧呢？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快结束了。第一，要有与勇气的人相处。如果和那些懦弱的人为伍，你也会变得懦弱。这是箴言32章，与懦弱的人为伍，你会变得懦弱。以色列人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听了谁的话呢？是十个探子说的，我们不能进去。两个探子说我们能，他们选择了听那些悲观者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你跟那些害怕的人为伍，你只能安全的一事无成。我特别喜欢这一点。约书亚和加勒活得比那些愚蠢的人更久，他经历40年的等待进入应许之地，而那些阻止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是巨人，知道吗？圣经里没有记载与巨人的战斗，可能加勒打过几场，但都不值一提。唯一一场值得关注的和巨人的征战是370年后，他们遇到了一个巨人，这个阻挡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物种，但一个15岁的男孩子就一块石头解决了他。如果你听从那些任凭恐惧带领他们的人，你最终就会站在旷野的边缘，看着应许之地充满盼望和渴望，但你的生命结束却一事无成，因为被那些害怕的人影响。他们的先知只会发惧怕的语言。我喜欢教导人们，当你受到不好的预言的时候，就把它扔进马桶冲走。我喜欢欧洲的厕所，因为有两个冲水按钮，轻轻一按冲走小的问题，对于那些很大的问题要用另外一个按钮直接冲掉。我甚至不想提到飞机上那种冲水按钮，你按下去的时候整个人都得站稳了才行。所以有些语言真的很糟糕。Bill 在前排提醒我。你怎样培养坚韧呢？要有和勇气的人在一起。第二，要有意向和愿景。有了愿景，痛苦就有了目的。厄运的狗守卫着命运的门。有了愿景，痛苦就变得有意义了。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因为你有个目标，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为什么要有愿景？因为不仅是为了忍受苦难，因为那是你的命定。你正在为你的子孙赢得应许之地。第三，所盼望的延迟未得，令人心忧，不要停止盼望。第四，要记得胜的日记。你要得胜，记得胜的日记，要记录下来回头看。当你害怕的时候，读一读胜利的日记，你会说，哇，神还清了我的房贷。我当时以为女儿要死了，她没死还活得很好，现在在牧会。我以为我们的财务要崩溃了，但有人来帮我付清了房贷。我以为，所以你就读这些，你就说，哦，我好了。你出门前就要读这些。第五，要快速处理你的失败。第六，要找到你需要保护的。挑战是我们生活在城堡里，通过屏幕听到很多坏消息，这些人被谋杀了，有些发生了，有些被强奸了，这些可怕的事发生了，学校系统堕落了，我们听了太多的坏消息，都有点麻木了。然后你要亲身进入这些事情发生的地方，你会感到正义的愤怒。你在想，为什么没有人做什么呢？因为除非你下到这个战壕，不然不会感到正义的愤怒。如果你说我没有动力， 那是因为你在城堡里面，你想得到动力吗？就要跟那些人一起进入这个困境。为什么呢吗？因为你里面渴望正义和公义。好，我写了这个，这个是结束语。主在召唤，我已经开始保护你了。我从第一场聚会已经删除一些了，给你的是简化版。主在呼唤父亲们为他的女儿站出来，这些女儿正在被压迫，回到黑暗时代，男人假扮成女人窃取他们的金牌，潜入他们的浴室更衣室，并侵犯他们的尊严。父母们，我们需要采取正义的立场，让政客和学校董事会知道，我们的孩子不会参与他们的社会实验，也不会成为某种疯狂政治策略的棋子，以爱和平等的权利的名义，让色情制作和变装皇后接入我们幼小的孩子。我们的教育机构已经成为灌输中心，在那里他们为我们的孩子洗脑，去相信那些荒谬的现实。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比赛已经过了半场，是时候制止那些失败的社会实验了。当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声称一个自己认为是女孩的男孩是正常的，或者是认为自己是男孩的女孩是正常的，病人就接管了精神病院。当荒谬受到我们最高法院的保护，而常识成为古老的历史的时候，这些事情很严重。我们国家的道德的墙已经在崩塌，而能够接触到我们孩子大门的是不负责任的，是时候让复兴成为革命，革命成为改革了。父母们必须克服恐惧，争取一些性教育，并教导他的孩子关于性和道德，因为性和道德绝不能分离。我们对待那些罪恶、疾病、精神疾病做斗争的人，必须带着善良、温柔、同情。绝不能让被压迫的受害者成为我们热情和激情的目标，否则我们就加入了迫害狂的行列，羞辱、伤害他们。我们要为正义站出来，反抗那些正在偷窃我们孩子的纯真的人，让整个一个时代堕落的人。我再读一遍，我们必须为正义站出来，反抗那些正在偷窃我们孩子纯真的人，那些让整个一个时代堕落的人。我想告诉你们，上一场讲道时忽然想到，你知道不到60年前，我们把黑人分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厕所，我们压迫他们。我要告诉你，那时这种做法很流行，你投票给那些人，就是想要对种族进行分离、进行虐待、进行压迫的人。50年后，没有乳房的女性、没有阴茎的男性会站起来，指责这一代人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没有保护他们。你记住我的话，会有数千起诉讼来自变态文化中的孩子，控告父母们没有保护他们，无知地切除了他们的乳房、他们的阴茎，让他们服用了药物，毁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会指责这一代人说，你们为什么不保护我？我们现在投票选出的政客，他们会逃走，就像那些支持种族主义的政客一样。支持种族主义的政客那个时候很受欢迎，但现在他们都在想要掩盖自己的历史，抹掉那些历史。我要告诉你，正在崛起的这一代将会改变历史的进程。这一代厌倦了罪恶的深渊，这关于家庭，不仅是父亲母亲，而是整个家庭都在城墙上守着他们的位置，说在我的守望的时候不允许这样，我不会去那些欧部平原。我看到运动正在兴起，人们说在我守望下这些不会发生在我孩子身上，我们要参与进来了。罪恶的深渊，你听着，我并不是发表政治声明，不是关于政治。我心里，政治不是真正参与文化的正义人士的，政治是不肯参与文化的正义人士的症状。 是时候我们要参与进来了。我不知道做什么，听着，你不会知道要做什么，直到你走进火里面。到时候会有第四个人与你同在，你会确切的知道怎么做什么，因为圣灵在灵里面，他正在改变文化。我告诉你们，我们是一个颠覆性的运动，伯特利是一个颠覆性的运动。伯特利是颠覆性的运动，圣灵使我们成为一个颠覆性的运动。这是我的本性，但可能不是 Bill 的本性去颠覆。但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无法避免，你必须发声，你不能保持沉默。请大家起立。现在是投票的时间，请要投票。我今天早上写下这些，我不会忠于任何政党，我不会忠于任何政党。我知道你们可能认为我会，我知道我被这样指责，但我只忠于万王之王。我不按党派投票，我按良知投票。我要挑战你们也这样做，不按党派投票，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你按良知投票，问圣灵。我相信将会有突破，我相信即使在政治领域，我们将看到人们走向不同的方向，但我们将看到正义来统治，我们要看到正义的领袖统治。我相信基督的身体将改变历史的进程。我告诉你，加利福尼亚正在改变，在接下来25年里，随着我们迈向正义，保护我们的孩子，并将我们改革我们的教育系统，加利福尼亚将经历一场变革的地震。主啊，我祝福这里的每一个人。我祷告说，主，你赐给他们坚韧，请你给他们坚韧。我祷告那些最害怕的人忽然变得像我们生活中那些最勇敢的勇士一样。我祷告说，主，这个季节那些从恐惧中会变成很强大的人来领导我们，那些害怕的基甸会被天使高抹走出人群，我们都会说那这一定来自神，因为他自己不会那样做，那个女人不会那样做，那个男人我认识他很久了，曾经胆小如鼠，现在变成狮子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主啊，我奉耶稣的名祝福这一代，愿我们接下来的20年改变历史的进程，愿正义再次兴起。 Amen。 神祝福你们，感谢你们收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尊荣你，称颂你，做我的救主。